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在旧约里面，我们也提到先知也预言了将来神要把神的灵浇灌在我们人的身上，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同时呢，神的灵要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更新啊，属灵的洁净跟属灵的更新。那所以我们曾经提过，可能最适合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以西结书36章。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讲以西结书的时候也讲过哈。以西结书36章第25节到28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们从前面开始读好了。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还要向他们施怜悯。那前面其实是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刑罚，所以到21节都是宣告神的审判跟刑罚。但是22节，神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他们要被掳到列国去，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神就应许，神还要施怜悯，神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神接下来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新约，就是神要跟他们立的一个新约。那这个这里提到说，神要洁净他们，把他们一切的污秽都洗净，也要使他们从拜偶像和不顺服中得洁净。然后神应许说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这个心跟灵在这里是指我们人里面，要把我们里面整个更新，所以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把旧有的修补，是完全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那然后呢，他说他要把他的灵，神要把他的灵，当然就是圣灵，要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说仍然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水是象征从罪的不洁净中得洁净，而这里呢灵有两个，一个是指人里面的灵，一个是指圣灵。那么在前面指人里面的灵是描述我们的内在整个被更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工作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接下来37章我们要从这个上下文，因为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从上下，所以37章我们讲过一个枯骨的意象，以西结先知呢，耶和华神的灵就把他带到一个平原里面，这个平原里面呢都是河谷，而且这些河谷非常的枯干。然后耶和华神就问以西结先知说，这些河谷能够复活吗？这个以西结先知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然后神就吩咐他向这些河谷发预言说，枯干的河谷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说， 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活了，然后就要加上筋，又要长肉，然后有气息进里面，你们活了就起来成为一个军队。所以以西结先知就按着神的吩咐说预言的时候，就听见有响声，这个骨跟骨就互相联络，看到骨上长了筋，也长了肉，然后有皮遮盖上面，但是还没有气息。于是呢，神就对以西结先知说，叫他发预言，像风发预言。主耶和华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他们就可以活过来。以西结先知就说预言，然后呢，气息就进入这些河谷，他们就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但是接下来神就给他解释，他说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灭尽了，但是神就应许说他仍然要怜悯他们，要打开他们的坟墓，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然后呢，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使他们活过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灵的工作啊！神把他的灵放在里面。那当然在这里，这个风还有气息这些字跟灵都是同个字啊，都是同个字。好，那所以呢啊，从以西结书36章37章这样的背景，这里耶稣说你们要从水和灵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首先耶稣是指向说什么是重生呢？什么是从上面生呢？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被洁净被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灵呢，从水和灵生呢，首先这个灵是指向我们里面人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灵，新的心，新的灵。那所以呢，啊，我们如果维持原文从水和灵生的，可能我们可以更充分的来解释。所以呢，什么叫做从上面生，也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一种生命，那就是一种被洁净、被更新的一个新的出生。这一种新的出生，就是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要把他们一切的污秽和拜偶像和不顺服的罪都把它除去，然后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意思就是说里面要整个被更新，他们能够领受属于神的生命和性情啊，属于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呢，这时候这个灵就是指以西结先知说的我们的灵是这个要被更新。但是呢，接下来以西结先生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就表明说这个更新的工作，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圣灵来成就的啊。那这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改变，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所以这里呢，从水和圣灵生，如果这样子翻也是可以的。那从水和灵生呢，我们就可以解释，一方面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更新、洁净和更新的生命，那另外一方面，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再生一次啊。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从肉身生的这里不含有什么罪恶的含义，因为保罗常常用 flesh 这个字哈，常常是指我们肉体的情欲。可是在这里呢，约翰的用法其实所说的不是指我们里面的罪性，这个肉身呢就是指我们的人性啊，就是我们是从一个血肉的身体生的，那就是属于血肉的。可是呢，就是有具有这个一般的人性啊。可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好，那这里从灵生的，其实第一个灵呢反而应该加上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灵啊，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意思呢？因为从肉身跟从圣灵生是一个对比。 OK， 从肉身就是我们从母腹生出来啊，这个是从肉身，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意思就是说从肉身生的就具有人的人性。可是从灵生的呢，第一个灵是圣灵，从圣灵生的 就是圣灵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从圣灵生的就是灵，第二个灵就是指我们里面神要更新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灵啊。所以从圣灵生的，我们里面就有个新的本性，这个新的本性乃是怎么样，是属于拥有属于神的生命跟性情啊，拥有属于神的生命跟性情。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属于自然的人类的出生所产生的，就是一个地上人类的家庭，不是属神的儿女。唯有从圣灵出生的，也就是说圣灵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唯有从圣灵生的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本性，是属神那样的一个性情和生命。所以主要的区分呢，不是把人性分成两个等级，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领域，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领域。从人类出生是纯粹就是属于人类，就是人类，但是呢，从圣灵生的才能够有新的本性，而这个新的本性是属于神的性情和生命，那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可能是有神性，不过呢，我们里面被更新的新的生命跟本性是可以有像神那样子的性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既然是这个老师，在教导神的话语，在教导律法书，你应该可以知道神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多么大。人类就是人类 ，OK， 而神是创造者，是圣洁的。所以呢，如果要有神所赐的这种新的生命，新的出生，也就是旧约以西结先知已经应许神要赐给他百姓的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有神从神而来的新的本性，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先知书已经讲论了，你既然是一个以色列的老师，你不应当以为稀奇。也就是说耶稣强调说必须重生，耶稣的意思说这个在先知书里面就已经说明了，神已经应许要把他们的罪洗净，而且说要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要把他们的实心去掉，给他们肉心啊。先知书已经讲到这一种新的出生了 OK， 而且也说明这个新的出生的必要性，只有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实际来做神的百姓，接受神的治理。所以呢，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从旧约先知就已经说明了。然后耶稣就用风和灵做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圣灵使人能够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刚刚已经说的，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灵、风、气息这几个字呢，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同一个字可以解释为风，可以解释为气息，也可以解释为灵。那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希腊字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灵，只有很少数的这个场合，根据上下文来决定是指着风。所以呢，在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可以翻成灵随着意思吹，你听见灵的响声，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现在根据上下文，这里提到响声，好，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里不应该翻成灵，而应该翻成风。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是对的。听见风的响声跟，但是我们不知道风的来源跟去处。那但是呢，我们 虽然不能知道风的来源跟去处，可是风产生的那个声音啊，是我们可以去，就这个果效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得到的啊，或者说我们可以去体验得到的。所以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正如风是我们看不见，也不能够被我们人类所控制，甚至在第一世纪也是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对于风的研究已经是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风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预测有龙卷风，有这个台风，我们都可以事先的去预测，还可以知道它的暴风圈多大等等之类。古时候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呢，风不但看不见，也不能够被我们人类所控制，这一点到如今还是真的。OK， 也不能被我们了解。然而，风所产生的果效是我们可以去查验的，啊，是我们人可以去查验的。譬如说，风的响声，我们可以听见风声，我们就知道这个风在吹；我们看见这个草在摇摆，我们就知道风在吹。我们看见烟囱的烟不是直的上去，是向某一个方向，我们就知道有风。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能控制，甚至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很难去了解，但是从风的果效，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风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看见风的工作。所以耶稣的意思说，圣灵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看见神的灵，我们当然是不能控制神的灵，但是呢，圣灵的工作的果效，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认明的，我们是可以查验的。所以，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有一个人，他如果是从圣灵生，他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出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神所赐的生命，而且拥有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那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圣灵工作是如何，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圣灵所做的工作，然而从这一个新的出生的人，他所有的整个生命的改变，所活出的整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见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怎么来查验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呢？也就是说，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这样一个新的出生呢？我想那个很明显的记号，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整个生活的，当然这个生活包括从里到外哈，我不是说只有外面，是从里到外，我们整个生活有没有一种更新？那这种更新当然不是立刻，就是说像我们所说立刻成圣，并不是说你马上就在任何的事情上，你就不再犯罪了，你就已经好像都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诚实的、很严肃的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有经历这一种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吗？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不是靠我们立志为善所带出的改变，这也不是靠我们人为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是神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和性情在里面。那当然这个东西，我想就像这里说的，只有经历的，我们经历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来衡量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做成了这样的一个使我们再一次出生的这个工作。当然我想这个标准呢，用什么来衡量呢？就是要用圣经上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别人的称赞，可能今天你信主以后，别人会称赞你说，哎呀， 假如身在你有很多的改变，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一些见证，我以前很会发脾气啊，我现在这个好像说脾气已经改变了很多啊。但这种改变呢，除了说基督徒以外，非基督徒也有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经过人生的历练啊，这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棱角、锐气，通通被磨掉了。OK， 那你说他有没有改变？他也是有改变，不是说没有改变。好，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这一种的改变呢，实在是一个对神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顺服所活出的一种全然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是从里面被更新所活出来的。那我想这个解释还是没办法很真的是很可以很完全的来提供让大家。不过我想总而言之我们要衡量的时候，那个标准乃是以神的话做标准，而且呢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们看见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所以这个里面的更新才会有一个真正外面的更新。好，所以呢耶稣就解释圣灵的工作，他用风的类比就来解释了圣灵的工作，来强调说一个从圣灵生的人是不能够被只有一个出生的人所了解的。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出生的人，他们没有这种有再一次出生的经验啊，所以他是不能够了解这种重生的经验。然而只有一次出生的人，虽然是不能够去了解那个有第二次出生的人，不过只有一次出生的人，他确实可以从这个有第二次出生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来见证到圣灵在他身上是做了一个让他生命更新的工作。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就进一步跟尼哥底母解释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以西结书的第37章，那里讲到说这些骸骨是可以活过来，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所具有的能力是能够赐生命的，因此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最后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呢？尼哥底母这个问题本身他并不是在问耶稣说他并不是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乃是说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可以发生呢？所以我们中文翻圣经翻成怎能有这事，其实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就是说他会说 how，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为什么耶稣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还不明白吗？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旧约先知已经讲了。 OK， 从旧约的先知就已经讲到这样的一种重生，所以你既然是在教导神的话，你应该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看尼哥底母仍然是不明白，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如果继续读约翰福音，我们会看见最后他确实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最后耶稣死了以后，他和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两个人去把耶稣埋葬了。那在那个时候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就显出他们确实是已经跟随耶稣，才能够在那个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可以去要求耶稣的身体，而且去把耶稣埋葬。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第三章的35节。在第三章的31节开始，这个作者呢他又谈到关于这个耶稣，他就说31节到36节的话基本上应该是约翰所说的话。那在这里呢约翰就讲到 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所说的事情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应该是三十四节哈，对，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好，这里就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啊，也是我们已经提到了，施洗约翰他要承担先知的职分，神呢就借着圣灵来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然后他可以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旧约的先知的工作跟神的灵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赐圣灵给先知，乃是按照他们的工作的需要来赐圣灵给他，给他们。然后现在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所领受的圣灵是无，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限制，是无止境的。神使得神把圣灵丰丰富富的赐给他。所以为什么第一章说约翰说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耶稣身上，而且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这里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不像旧约的先知，神赐圣灵给他们是按着他们工作的需要。那么然而正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三四章说神所三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譬如说旧约先知他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所宣讲的按着圣灵给他的启示来宣讲，那是讲神的话。但是可能在生活里面还是有一些一般的生活啊，但是耶稣不一样，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神的话。而且呢，耶稣就把神最高最完全的最详尽的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到第六章我们会再看这里，因为第六章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跟这里是其实是联系在一起。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而且耶稣所说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那第六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肉身是无益的，只有灵才能够使人得生命，所以那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解释。好，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最后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今天讲的做一个总的整理。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约翰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呢住在耶稣身上，他就认明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给他这个记号是神给他的记号，让他可以来认明耶稣是哪一位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圣灵是使人可以得重生，或者说这个是从上面生。第三，圣灵是不能被看见，不能被控制或了解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使重生的人活出的圣洁生活是可以看见和不可否认的。所以那种只有一次出生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不能了解 okay, 然而我们活出的圣洁生活是可以被看见，而且是不可否认的，那个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记号，让他们可以认明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这个重生的工作。那么第四，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就是应许说这个耶西的根有要发出一枝， 然后呢，神要把神的灵赐给他，而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在那里就用好多个描述的好多个形容词来描述哈。所以十一章以下说，十一章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你看这里说必住在他身上，同样的说住在他身上，所以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然后就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呢，这是先知预言耶稣啊要领受神赐的圣灵，而且是无可限量的。那42章第一节跟61章第一节都是仆人之歌啊。42章第一节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声音所引用的，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就是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呢，我已将神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那另外61章一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在会堂读这段经文，然后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呢，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那跟旧约的先知，他们只是在承担神所给他们的使命，做神的代言人，神的圣灵就赐给他们他们需要的启示来宣讲神的话语。然而耶稣却不同，耶稣领受神的圣灵无可限量，因此耶稣是一生他一切所说的话，一切的教训都是在宣讲神的话语。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要说，对于这些真理，我们实在渴慕来认识你。可能我们的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真诚的渴慕，这只有你可以来鉴察。但我们真是恳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渴慕，因为当年摩西要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他看，你说人不能够见你的面，见你的面必会死，但是你却说你要从摩西面前经过，要宣告你的名，所以你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你就是把这个神学的真理向摩西来宣告启示。所以摩西得以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位向悔改的人施恩，却向不悔改的人施行审判的神，以至于他急忙地俯伏在地求你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天父，真是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渴慕。我们常常觉得听这些真理是枯燥的，那真的也就是反映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些是关于你的事，我们岂不当渴慕的要想要来学习，因为借着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我记得我1999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随团，我们这一群牧师就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在那个7天的当中，他给我们讲解丰富的深奥的神学真理。我就记得从那个旅程回家，我不住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把神学真理给我，让我可以得见你的荣耀。天父，我真的是为今天的教会祷告，我也为真理堂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把这种真诚的渴慕赐给我们。天父啊，我们都有一天要站在你的面前。我也谢谢主，让我们的姊妹佩君姊妹，她身体 有这样严重的疾病，他就想，若是神召他回去见主，他怎么可以不认识神呢？所以在他接受化疗这么大的痛苦当中，他殷勤地来学习，借着听录音带学习你的话语。天父，真的是感谢你，一个真正属你的人一定是有这样的渴慕在他的里面，因为你真的是配得我们按着真理来敬拜的一位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